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《进入至圣所的路》的第五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经过湘潭，再往前走，我们就会看见幔子把圣所隔开了。一个幔子把圣所隔成两半，这边三分之二的地方叫圣所，有陈设饼、桌子、金灯台、香坛。幔子后面还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叫至圣所，里面有约柜，柜里有陈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，遮着施恩座。照摩西所领受的规矩，一年只有一次，大祭司能够进到幔子里面去敬拜神。神有什么心意和启示，大祭司可以直接从施恩座上领受，出来就告诉百姓。这就是说，先要在圣所祷告了，再通过幔子，才能够直接朝见神，才可以把神的心意和作为、神的权柄、神的荣耀带出来。这个幔子是什么意思呢？旧约的时候，大祭司只是每年进一次到至圣所，连他自己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。他光知道按着当时的宗教条例是这样规定的。为什么幔子没有门、没有缝？他们不懂的。直到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生了，救赎的计划都完成的时候，这个奥秘才向人类揭开了。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，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下边就说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幔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因为整个会幕圣殿都是代表耶稣基督，里面一切的物件，不管是一根绳子、一个门帘、一个用具等等，都是基督身上的一部分。而这个幔子代表了基督的身体，在主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幔子向人是封闭的，在基督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，人跟神之间是没有连接的，人在神面前是恐惧战惊的，只能哀求神的怜悯，哀求神拯救，但是没有把握神肯听祷告，没有把握神肯拯救，所以人就用很多的方法，如苦待己身、行善等讨神的欢喜，好使祷告能够蒙神的应允。这就是世上一切宗教天然的表现。不管什么宗教，都是讲人和神的关系，讲人求神的怜悯。但是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了，他明白人的可怜和人的痛苦，他要给人开一条路，使人跟神之间能够来往，能够明白神的事情，能直接从神那里支取恩典、支取怜悯。他为此立下了旧法，就是把他的身体完全献上，代替人一切罪孽的刑罚，担当了人的痛苦和重担。这就是神人之间的通路，借着十字架修成的。在人看来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断气了，工作不能再做了，一切就此结束了。但是奇妙得很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 圣殿里面那将人和神割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犹太人不懂的，祭司也不懂的，凭着宗教规矩、传统、习惯，谁也不懂的。这个在各个他山上被钉死的罪犯拿撒勒人耶稣，竟然能够影响到圣殿里头的侍奉，竟然能够改变神和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不是在律法之下的人所能够理解的。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将幔子掀开到至圣所里去，现在幔子裂开了，而且是从上到下裂开，完全的裂开。这就是神的门和路向我们完全敞开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可遮挡了，人跟神之间没有间隔了，可以直接交通敬拜了。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面，想要到神面前直接地朝见神，从神那里直接得着亮光、指示、引导、帮助，也必须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当我们按手在这只羔羊身上，我们的老生命和主一同被钉死、断气了。主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，我们跟神之间才有门、才有路可通。侍奉神的人不是领了陈设饼，不是借着灯的光就能够为人传讲神的信息了，还必须借着幔子的裂开，畅通无阻地来到神的面前，真正明白他的心意，然后出来指示百姓应当如何行。如果是我们跟神之间还有幔子隔着，我们的祷告就好像打空气。我们常常要求神发怜悯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我们没有把握神会不会听。我常恳切地进食祷告，流泪地祷告，但是究竟神听了没有，我还是没有把握的。一个能够蒙神应允的祷告，可能只有几句话，甚至只是一个意念，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，也许要流泪进食。神听还是不听，里面是清楚的。祷告没有果效，关键在于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通道。殿里的幔子裂开了，但是我们这一方面裂开了没有？就我们被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，才能够有幔子裂开的经历。在侍奉中，我们还有自己的情感、理智，对肢体有自己的看法、选择，做工作有自己的办法、安排。尽管说自己跟主同钉十字架了，可是老我还在活动，没有死，没有断气，当然也进不到至圣所里。我有过这样的功课，在一个地方有很多青年人信了主，蒙了恩典，我里面非常欢喜快乐。我想以往教会里面全是些老年人，教一首诗歌教了几十遍还学不会，讲到讲得口干舌燥，他们还是不懂，我心里干着急，几乎灰心了。青年人接受能力强，有文化，又活泼，会唱歌，一讲就懂得，稍微一训练就能够讲到，我觉得这个教会复兴有望了。但是事实远非如此，以后稍微使用它，骄傲、自卑、嫉妒、纷争都出来了，和信徒间也相处不好，弄得很糟糕。一看到这个景况，我很伤心，回到主的面前来省察是什么原因。主就光照我，问题是出在我，是我在拣选人、栽培人，我有什么本事叫人服侍神呢？神的教会不是社会团体，不是人的组织，不是个学校，乃是神的家。用人的眼光判断谁能行谁不行， 就完全错了。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位弟兄，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，是一个老革命，是某单位的政治处的主任。信了主以后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很高兴，都认为他可以帮助教会复兴了，因为他工作的能力很强，会组织，会联络，会管理，会安排。后来我离开那里时，就把带领教会的任务交了给他，他自己也认为没有问题，一定能够把教会带好。他带领教会后心里火热，怪这个信徒不上进，怪那个信徒不努力，忧伤的不会安慰，软弱的他不会扶持，只有责备没有鼓励，只有催促没有帮助。这一来把教会弄得七零八落的，再也没有办法敬拜下去了。两三年后我回来了，看到这种光景，我到神面前认罪了。我对主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我按人的条件拣选你的工人，但这不是你的方法。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位弟兄，当初是我带他蒙恩的。这个弟兄从天性上讲是非常笨，只会给他的姨夫做烧饭、抱小孩、推磨等杂活，就这样还干不好，说话行事都不利落。从心里说，我也不重视他，我想他能够蒙恩已经不错了，神拯救他的灵魂不致灭亡，这就可以了，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做侍奉的工作。过了两三年再去，稀奇得很，在他的周围已经有十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侍奉，在一起祷告读圣经。他不但会讲道，还会安慰勉励。在十二个人当中，十一个是他领来归主的，其中有三个人是工厂的领导，他们还都喜欢听他。我的眼睛明亮了，我说，主啊，我向你认罪。由此我们看出，神的拣选不像人的拣选。正像撒母耳记所说的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从人的眼光来看，大卫的七个哥哥都是身强力壮的，非常高大，能够承担主的托付。但是神不要他们，唯有这个牧羊童子大卫来到的时候，神才感动撒母耳说，这就是神所拣选的王。连他的哥哥们都会有看法，他们心里想，大卫只会牧羊，不会打仗，没有学过武术，怎么能够攻打敌人？我们是经过训练的，跟扫罗王打了许多仗，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呢？但是神不拣选他们，神就是看中这个年轻的大卫，因为神看中了大卫的心。神知道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他每天放羊都依靠神，离不开祷告，所以神看中了他。我们今天侍奉神，应当有神的眼光，有神的心意。怎么样才能够有呢？借着十字架把我们的老旧人钉死了，就是把我们的幔子裂开，没有我们的感觉，在至圣所里面完全活在圣灵里。整个新约的工作，从五旬节开始直到主耶稣再来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一个不认识圣灵的人，想担负新约的职事是不可能的。我们都有心愿，想要做救灵魂的工作。从救恩方面说，把人从灭亡里面拯救出来，带到天国里去。从实际经历来说，是把一个人从一个爱慕世界里面拯救出来，从犯罪习惯里面转变过来，让他会爱神，会注重灵性的事情。这不是人的聪明、智慧、权势所能够做得到的。人能够用权势征服一个人， 但是他没有办法把人的心转变过来，把他的性情改变过来。这个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做得到。因此，应当看到今天我们担负的工作是何等伟大，何等神圣，同时也是何等的艰巨。有谁能够把一个性情暴力的人变得很温柔呢？教育不能，法律也不能。有谁能够把一个吃喝嫖赌的罪人变成恨恶这个罪的人呢？只有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。我们如果不认识圣灵，不靠着圣灵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，凡是凭着我们自己那个天然的生命来做神的工作，那和神的工作之间就有一个幔子隔着。没有一个在圣灵里面有认识、有看见的人，是不经过十字架的对付。我们活着，不再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活着，是凭着神的恩典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死了，我看世界是已经钉死了，世界看我是已经钉死的人。除了靠着神的恩典活着之外，什么我都不知道了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给人打开天门，给人指出天路来。要明白神的奥秘，不是说跪上了三天就能够懂的，或者进食一个礼拜就能够明白。不是的，那是外边的事情，虽然有时候是有需要，但是不能够靠着这样子去明白神的心。要想明白神的旨意，就要靠着我们向肉体死，向世界死，向圣灵活。只有活在灵里面，天就开了，天上那个路就显明了。我听说早几年有跑灵程的弟兄姐妹，很热心去为主跑灵程，就是把家不要了，跟着弟兄姐妹出去跑上十天半个月。那是凭着自己的意识跑了一阵子，发点热心，其实他们里面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什么是道路？什么是灵程？就是时时学习向着自己死，向着主活，凡事受圣灵感动、责备、造就、启示。比如说信主头一年，在圣灵感动下你认罪，并且决心再也不偷东西了，不和别人吵架了。到了第二年，是否以第一年的标准为满足呢？显然不是了，连里面的贪心、恨人也要对付了。第三年呢？还要乐意爱人、帮助人，这才是跑灵程。越跑越有希望，越跑越荣耀主，越跑你里面越明白神的心意。灵程道路就是顺服圣灵，明白主的心，步步不离开圣灵的引导，不因着人的称赞而骄傲，不因着人的毁谤轻视而灰心丧气，不因世界引诱而动心，不因着苦难逼迫而发怨言，以主之乐为乐，以主之忧为忧，整个人生都放在主的手里。因着圣灵的工作，使我们里面变化，渐渐变成主的形状了。大祭司经过幔子来到至圣所，至圣所里有约柜，柜上有施恩座，基路伯遮着施恩座。大祭司到至圣所去，是要蒙神的恩惠，得神的怜悯。要得神的恩惠和怜悯，是以约柜为基础，它的上面是施恩座。神是在基路伯上面说话，达到施恩座，再达到大祭司。什么是约柜？约柜就是立约，是神和人立的约。神立约是要引导以色列人，神立约 是要看顾以色列人。但是神的约不是没有原则的，神的约也不是单方面的。在神的方面，他提出一个要求，以色列民都能遵行了，神就不可能不给恩惠、给怜悯、给帮助。有三样东西是存放在约柜里面，作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纪念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他们想蒙神的恩惠，想得神的怜悯，就不能忘记这三件东西。因为这三样东西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蒙恩惠得怜悯的唯一方法、唯一途径。两块法板是神所刻的，吩咐以色列民遵行的诫命。当初摩西在山上40昼夜领受了这两块法板后下山了，可是百姓在山下长时间看不见摩西，他们的侍奉就没有路可走了。他们自作聪明，叫亚伦给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。他们说，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，我们敬拜他吧。百姓就狂欢起来，敬拜金牛犊，把创造天地万物的永生神的形象变成了一只吃草的牛的形象。摩西一看见就大发烈怒，摔碎法板，把金牛犊磨碎，磨成粉撒在水面上让百姓喝。之后他又上山去，神又重新给他两块法板，就是十条诫命，神让他存在约柜里面。这十条诫命是神用来指导百姓的生活行为的准则，这诫命是神让百姓明白神的心意，对神应该怎么样，对人应该怎么样，对自己应该怎么样。总纲就是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地爱主你的神。诫命的中心是以爱为出发点，人爱神就不会拜偶像，为了爱人就不会凶杀、不会奸淫、不会偷盗，为了爱神、爱人的缘故，必要尽人的本分。一个在至圣所里面领受神指示的人，应该有个态度，就是全心全意地爱神，因为神的爱充满了我们的心。当我们心里面全心全意爱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把诫命遵守得完全，整个律法都包在爱里面，能够爱神就能够爱人。从神来的爱是不自私的，自然而然的就会在我们生活里面表现出来。要爱弟兄，要爱姐妹，要爱教会，要爱灵魂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如果没有一个全心爱神的心，既或有亮光、有恩赐，往往也不能够造就人、帮助人。今天有很多教会，恩赐很多，但是缺乏了爱，所以有恩赐也不能够把教会建立好。也不是没有热心，很多人愿意为主发热心，但是这热心不是以神的爱为出发点，所以福音仍旧传不开。爱是拯救灵魂工作的唯一推动力、唯一的中心。很多时候我们想多得一点教训、多得一点亮光，为的是可以教导别人、叫别人听我们的话，结果我们所得的不是亮光，而是枯干的教训，不能叫人得生命。就如基哈西所拿的以利沙的杖，虽然是放在死孩子的身上，孩子却不能活起来。不是杖的问题，而是人的问题。杖在以利沙手里，它里面有爱，能够使人活起来。神把诫命放在约柜里面，是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真正爱我吗？爱我的人必须要遵守我的命令。你想领受我的启示吗？你先省察一下，你有没有遵守我的诫命， 如果没有，就不能够在我的施恩座前蒙恩典得怜悯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进入至圣所的路的第五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六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
在他身边